现在是起因经文时间，请大家翻开启示录十二章，我们将以起因的方式来读第一到第十七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她怀了孕，
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
它
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噬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与他预备的地方，使他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仪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苦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以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纷纷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十七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阿们。愿神赐福读他话语的人。
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好，今天下午呢，我要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大红龙的异象。大红龙的异象，那我会从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十七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大红龙的异象。那我们会探讨到底这个大红龙是一个它的外貌是怎么样的，它的这个大红龙的背景，那大红龙的这个名称，还有大红龙的这个二形，并且如何能够胜过这个大红龙。我们先看第三节啊，我们先看第三节，这边说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啊。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大红龙的外貌，它的这个外形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来看它的外貌， 地呢，这边讲到这个龙啊，什么叫做龙？当然英文是叫 dragon。 那在这个原文里面呢，这个龙呢是一条很长的一条蛇来的，很长的一条蛇。那到底它像不像中国人那一种的龙，我不晓得，但是呢是一种一条大很长的一条蛇来的。那这边讲到它是红色的，红啊。那这边红呢，当然你讲是很吸引人，很耀眼，虽然很耀眼，但是呢它这边要代表呢是一种很凶残很血腥的。你知道接着下来呢，它要预备要什么吃啊，要吞吃那个要将要生下的这个孩子。你看这个在第四节那边呢，下最后那边，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那这个大红龙呢不是一个很温柔，它是很残忍很凶残的。而且这边讲到它有七头十脚，七个头又有十个脚。那么这个告诉我们他要尝试模仿耶稣基督。如果你看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十二节的话，那边描述主耶稣的呀这个样式，他说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这个大红龙也是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对不对？七个冠冕。那这个七个冠冕是什么意思呢？是代表七个帝国，七个帝国。上次我已经提过了，这七个帝国什么？第一个是埃及，第二个是什么？亚述，第三个是巴比伦，第四个是波斯，第五个是希腊，第六个是罗马，然后之后呢是这个将来复兴的罗马帝国 The Revived Roman Empire， 这是将来的，还没有现出来。所以呢这个七个冠冕在这一个龙的这个头上，那你就知道说这些帝国后面的这些权势啊是来自这个大红龙。但是我们知道这大红龙接着下来也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撒旦。所以我们要看清楚神的国度呢是神在背后掌控，这个世界的这国度呢是这个恶者，是这个魔鬼呢在掌控。当然我知道即使魔鬼在掌控，神是这一切国度的这个完全的掌控者。如果神不允许撒旦做某一些东西的话，他不能够成就那些事情的，所以这个是没有冲突的。那么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在这个第十三章的时候呢，你发现到那个地基督啊他的外貌是怎么样呢？你看第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啊，有十脚七头啊，在十脚上带着什么？十个冠冕。龙那边呢是七头十脚的冠冕呢在这个七个头上，在这个地基督呢有七头十脚，在这十脚上呢有十个冠冕。换句话说，在末世的时候呢，这些权势啊，这帝国的权势呢就转移到什么地基督那边的，和那些十个王。当然这个十个王呢也把他的权势呢完完全全的归给地基督，所以地基督拥有一切绝对的这个权柄，那个时候他是称霸整个世界的。所以你跟我要面对这位地基督，他是一个很有势力 是称霸整个世界的那一个人。那只有神能够克制他，不然的话，圣经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他，他还能够任意而行。他要辱骂，他要咒诅，他要亵渎神的名，他就可以亵渎。他要亵渎呢，在天上的使者，他也能够亵渎。没有人能够拿他什么办法。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要小心。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力量的后面呢，都是由撒旦来的。好，这是大红龙的这个外貌。那我们来看大红龙的这个背景。那大红龙的背景呢，你看这个，在这个第四节那边啊，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在还没有摔之前，你知道这个大红龙啊是什么来的吗？这个大红龙按着圣经所讲，它是一个很高贵的一个天使长来的。如果你看这个，在这个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上次我已经给你们看过了，这边说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呢？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祭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之上者同等。那这边讲到明亮之星啊，那明亮之星呢，英文翻译成 Lucifer 啊，我们华文我们叫做路西弗啊，路西弗。那这个呢，它圣经讲它是一个早晨之子，是意思的意思，说它是一位天使的，它是天使，不但天使，在当中呢是一个领袖来的。但为什么它会跌倒呢？圣经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他要高过神。那这种的高傲的心啊，让他堕落，以致呢，按照这边所说，他被从天上呢摔落下去，然后他的尾巴呢拖着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就表示说三分之一的这个天使呢与他一起的堕落，一起的败坏。这个撒旦跟三分之一的他们就这样的败坏，其他的三分之二呢仍然忠于神。那么我们就看这个大红龙，那这个是他的这个背景啊，他是一个堕落的这个天使长，因着他堕落呢，这个大红龙呢就被驱逐在甩在地上。这是被驱逐有两次，第一次呢就是那个第一次的这个，因为他堕落，神就把他们驱逐出去，然后连同三分之一的其他的败坏的这些天使。主耶稣呢曾经有这样的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第10章18节那边什么讲呢？他说耶稣对他们就是门徒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那这个呢就是指向那个过去第一次撒旦跟那三分之一的天使一同败坏的那件事情。那一次的这个被打落，被摔到地上，不表示说他们从今以后呢他们就不能够到神面前，他们还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这样子的这个自由，能够向神报告到神那边。这个呢可以从 叶伯基那边看得到，叶伯基一章六节那边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好，我相信我要弄清楚一下那个时间呢。那开始的时候，神就创造了宇宙万物，当然神也创造了天使。当时天使没有犯罪，人也没有犯罪。后来天使 Lucifer 他犯罪了，他就跟三分之一的天使呢坠落，然后呢他就引诱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犯罪， OK， 所以犯罪了。那接着下来呢，这个叶伯的那个时候呢，人已经犯罪了，他们已经被摔在地上了，但是呢他们还有自由呢，这个撒旦还有自由呢，来到神的面前，到天堂那边，他们有自由。这是我们想这个神给他那种的权利。但是呢还有第二次被摔下来，那是在第七节那边呢，你看呢，在第七，在天上就有了征战了，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 OK， 这个是第二次的被甩啊，再一次的被驱逐。这个驱逐呢是完完全全的没有机会再上到天上去了，没有机会了。那这边呢告诉我们，在当时的这个在灵界里面呢、有所谓的这个征战。你看这边讲到说，米迦勒跟与同他的使者，以龙及他的使者，这是灵界的征战，是你跟我看不到的。那现在有没有？也是有的，也是在那边进行。那我们是处在一种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种灵界征战，我们要对这个很敏感，不要轻易的掉入这个撒旦的这些这种试探。你看不到，但是那些东西呢却实实在在有的。如果你看这个但以理的话，第十章第十二到十三节，你看他说，但以理就是这个天使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啊，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的。但波斯国的魔君啊，拦阻我二十一日。但以理已经祷告了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就是天使长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那这个也告诉我们，那些魔君啊，那些属灵中的邪灵啊，那种力量拦阻良好的这些善良的这些天使呢去执行神的工作，但是神却差派他的这个另外一些天使长去帮助。那就是有这一类，我们是不明白，我们也没有看见神的工作一直在进行，就是属灵的征战呢一直在进行。所以呢你跟我要对这些东西要敏感，要知道说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了，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呢现在这个恶魔啊，这魔鬼还有他的这个跟随者呢，有没有完完全全的现在已经被击出离开这个天堂然后到这个地上呢？答案是没有。那这个第二次的驱逐呢是在这个大灾难后期之前，后半期之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大灾难不是有这个七年对不对？有三年半是和平， 然后接下来三年半是什么？是大灾难。那这一件被驱逐呢，是在这个中期的之前，我们不晓得是几时。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你看那个这第十节那边呢，第十节呢，你看在下面那边，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摔下去之后呢，你看第十二节，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愤愤的下到那里去。然后接着下来四节那边讲到这个神怎么保守这个妇人啊，一载二载半载，对不对？所以在那一件事情被发生之前，就是一载二载跟半载发生之前呢，这个龙啊已经就被甩下来了，现在他还没有完全的被甩下来。 OK，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弄清楚这一方面。那么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说，在这个属灵界当中呢，的的确确有这个属灵的征战，你跟我要迫切的祷告，求神帮助，求神施恩，叫我们能够在这个属灵的战争当神借助他的这个帮助，他的力量来使我们战胜。你跟我的责任呢，就是祷告，就是警醒，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我常常说，当一切的风平浪静的时候，那是最危险的时候。无论是在你的这个事业，无论是在教会，无论在你的家庭，你觉得哇什么事情都没有问题的时候，那其实背后还有个征战。这个征战只有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离开这世界，那是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呢，才告一个段落，那个属灵的征战呢，才告一个段落。好，这是大红龙的背景，他是个堕落的这个天使长，他被驱逐，第一次呢，在老眼的时候已经被驱逐了，那么第二次呢，还没有发生。将要发生，就在大灾难中期之前。然后第三点呢，我们来看大红龙的这个名称。那在这个第九节那边呢，大红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狮子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大红龙第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做古蛇。那古蛇是我们想到哪一个？那个在伊甸园的那条蛇，它是那么狡猾，它是那位撒谎者来的，他欺骗那个夏娃，引诱他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若不是他那么狡猾，若不是他那么样的撒谎，我们人类会永永远远的跟我们的神在一起，享受乐园里面的一切的这个福乐。但是我们知道他却是撒谎之父，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意你们偏要信。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告诉我们魔鬼善于说谎。所以你问基督徒可以别说谎，答案是很肯定的，不可以说谎，即使是白色的谎，这个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他本身，这魔鬼本身是没有真理，他所讲的话都是谎言，都是跟圣经的话语背道而驰的，你不要听信他。你跟我怎么能够分辨谎言跟真理呢？你怎么能够分辨？ 答案在于你对真理认识不认识。如果你对真理认识的话，人家讲的一些东西跟着真理不相同，哦，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谎言来的。所以你跟我都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那好像那些人，那些收纳员啊，他们怎么分辨真假？他们说，我常常摸那个真的钞票，摸摸摸摸，摸到一个地步，一摸他就知道这个是真的。当你给他一个比较粗糙的、一个假的、伪造的这个纸币的时候，一摸他知道是假的。同样的道理，你要常常的在神的话语上受教，你要明白。那当人家讲一些似是而非的时候，哎，你就觉得不对劲，你觉得不对劲，你就会提防这个你警惕的心，你就能够不会被骗了。那么另外一个名字是什么呢？叫做魔鬼。那魔鬼呢，是叫他的意思是控诉者或者是毁谤者哈 ，accuser or slanderer。那他是从那个是叫做 diabolos，diabolos，diabolos， 他是从那个原文叫做 diabalo，balo 是丢东西，丢东西啊 ，dia 是 through， 我把东西丢过去。换句话说，这个恶者啊，他常常的诬告，常常的控诉，向神控诉人，或者向人控诉神，或者向人与人控诉，讲他们的不是。哪一个例子？哪一个例子？撒旦可以跟神说：“神啊，为什么我犯罪，我就不能够到天堂，我再不能够回到你那边去呢？而为什么这些人啊，他们犯罪了，他们却能够回到神那边去？为什么这样子？”当然你跟我知道答案，因为我们有一位救赎主，救赎主救赎我们，为我们代死。但是对于天使，这些堕落的天使，这些败坏的天使，神没有为他们预备救赎主，所以他们犯罪了，他们就没有得救的这个机会了。当然有时撒旦也会向人啊而控诉，他说：“哎，姐妹啊，或者弟兄啊，你看你现在你在这个病痛当中，那你看你多么凄凉，你痛到没有人理你，而神也没有理你了，神不爱你了。”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有的。有时候我们在一种情况当中，我们觉得说神好像不理我们，神好像不看顾我们，神好像不爱我们了。撒旦在这边说：“是啊，你看神啊，你爱你，如果神爱你的话，就不让你经历这些痛苦。”其实不是的，其实神仍然爱我们，神仍然看顾我们，但是神要透过这样的一样艰难的这个事情呢，来熬炼你，就好像他熬炼这叶伯那样，使他变成金晶那样，这是神的这个作为。那有时候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撒旦会控诉的，他说：“哎，你知道吗？那一天呢、啊？”那个人经过的时候，他没有看我，他没有跟我打招呼。啊，撒旦说：“你看，那个人呢，他看不起你呀、啊，他看不起你呀、啊，所以他没有跟你打招呼。”哦，所以你心里有这样的感觉，你就觉得：“哎呦，是哦，那个人没有跟我打招呼，看不起我，改天我更加看不起我，我把我头转去天上了，像不要看他，会不会这样子？”哎呀，撒旦就在人当中呢挑拨离间，使人的这个关系呢越来越糟糕。 我们要注意，不要被这个毁谤者，不要被这个控诉者所危害。另外一点呢，撒旦呢叫什么？他的名字叫做大红的名字叫撒旦，撒旦就是敌对者 adversary， 他敌对神，他敌对基督，他敌对圣灵，他敌对神的这个子民，他敌对神的话语。神本来还要人与他一同在这个伊甸里面享受那一种美好福气的那个生活，但是撒旦却来欺骗，却来引诱我们的始祖犯罪。那你看他尝试来破坏，来敌对神。神的话语本来说人是从神来的，是神创造的，但是这个撒旦他怎么讲呢？他说人不是从神来的，人是猿猴演变而来的，跟神的话语敌对。那他也敌对基督，你看当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遭受到这些犹太人的气节，遭到犹太人的逼迫，那这就是敌对。撒旦呢是跟我们敌对的，是跟神敌对的。那你跟我绝对不能够跟撒旦一同的合作，他所讲的东西，他所做的东西呢，都是要使我们离开神。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性。有一些时候他知道你不容易陷入他的这个陷阱呢，他就用一些饵啊，一些引诱的东西，一些使你感到很会你容易就掉入他陷阱的东西呢，来引诱你，给你一些利益，给你一些甜头，让你掉入他陷阱，让你以神为敌。那你跟我都要小心。那不单单讲这个大红龙的另一个名字叫什么？迷惑天下人啊，这一个撒旦他的作为就是要迷惑 deception deceive， 不是新加坡，不是马来西亚，是普天下的。他的心就是整个世界要被他所迷惑，按着他的意识而活。一些例子，无神论 atheism， 没有神，没有神，你看不到哪里有神。你看很多人就被他骗了。有些人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吧，为什么要想到永生的东西？那这是物质主义，没有想到属灵，没有想到将来的这个国度。所以有钱尽量的享受，有宿舍的东西我尽量的享受，我尽量的抓来，把神忘掉了。那么他也教导人放弃那个绝对的标准，就神话语的标准，而接受这个相对的标准。来一个例子，神的话语明明讲同性恋是个罪来的，如果你看清楚是罪来的，但是现在的这个世人他能够以另外一种的这个辩护的方法说，不，同性恋是一种另一类的这个生活方式，是我有自由选择的，只要大家同意，两者同意就没有问题，只要合法化，政府合法化，两个人就可以在一起的。你看这就是魔鬼的这个欺骗迷惑这个世界的这个方式。那你跟我怎么能够站立呢？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你跟我不用站立的。他们可以透过立法，可以透过他们的辩护，透过一些思想的灌输，你跟我都倒了。但是如今我们能为什么能够站立？因为有神的话语，有神的话语来支撑着我们，引导着我们。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大红龙的这个二型。 到红龙做了什么东西呢？第一，他避害基督，避害基督。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哈，第十二章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然后接着下来，你看这第四节下半节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那通常我们就先问我们自己，到底这个妇人是谁的？这是玛利亚，不是玛利亚啊，这边。因为如果你讲是玛利亚，后来他有没有逃到这个旷野，然后被龙追？没有这些事情。这个呢，比较正确的解法呢是讲这个以色列。啊，是代表以色列来的。我们可以从创世纪37:9-10来稍微知道这个妇人的这个她的真正的身份哈。这边创世纪37:9-10那边，这边是讲到对夜色的一个梦啊。你看到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也是一个星向我下拜。你看这边这个是夜色所做的这个梦。有太阳代表这个雅各，这个月亮呢是代表他的母亲，星星呢是代表这个支派。那所以这一边呢，这个妇人呢，如果我们把解释为这个以色列的话，就比较恰当，因为从基督是从这个以色列人那边来的，是从约瑟跟玛利亚那边来的。我们就看见基督当他诞生的时候呢，这个大红龙呢，他就预备要吞吃他。怎么吞吃呢？他透过一个人叫做这个大希律。你看在马太福音2:16那边，大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玻璃盆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个撒旦呢，要把主耶稣在他婴孩的时候呢，就要把他除掉，以为可以阻挡神的这个计划。但神的计划是没有人可以阻挡的。你看那边讲了什么呢？第五节啊，妇人生了一个孩子啊，是将来要用什么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神保守他，保守他不让这个大希律所杀。那么当然在期间有很多的这个犹太人都想杀害他，但是时候还没有到，没有人可以沾他一条汗毛，没有办法伤害他了。直到时候到了，他被交在这个祭司，交在文士的手里，然后在这个罗马人的这个兵士面前呢，才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虽然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魔鬼以为他胜利了，但是在3天之后，神就叫他复活，40天之后呢，叫他升到神那边。啊，这是神自己的这个作为。啊，这个魔鬼呢尝试逼害基督，但是不成功。不单单这样子，他也逼害这个以色列。啊，我们来看这个第12:6啊。那妇人呢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那1260天呢，如果你除以30的话，这个是三年半，而这个是后三年半，这是这个大灾难的那个时期。所以呢， 这个以色列人呢就被这个大红龙所迫害，但是他能够逃去这个神所预备的。那么你继续看，在这个接着下来的十四节，七十三节，那第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你看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十二节那边他不多的时候，他就发起他的怒气，愤怒地来到这个世上，他要残害一切的人，他要把这一些人也连同他一起带到这个流亡火湖里面，跟他一起灭亡。所以他要赶尽杀绝啊，他要来这个残害那个妇人，逼那个生男孩的妇人。看，于是呢，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所以呢，神呢以特别的一种很快速的这个方法呢，把这个妇人这以色列人带到旷野。旷野一般上是指作一个安全、一个很少人去的地方。神在那边保守着他，躲避那个蛇，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记得吗？这就是三年半。那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呢，第24章15到16节，这边也稍微给我们一些提示。你看到没？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什么？逃到山上啊，逃啊！他们要逃到山上。在以色列，如果你逃到山上呢，很多时候这是旷野的地方。他们要逃，神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在那边度过，能够逃避这个地基督。当然呢，这个大红龙呢，透过地基督呢，来残害这些以色列人。接着下来呢，第15节，蛇就在妇人身后啊，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啊。那有些解经家解释这个水来淹没、来冲去这些这个妇人呢，是解释为一种这个军队啊，可能派军队或者一些方法要来把这个以色列呢给摧毁掉。但是神呢却用特别的方法，你看第16节，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啊。如果是真的是军队的话，神就让可能那地裂开啊，裂开，那么全军覆没了。那这是神的保守，神的看顾。那么最后他也迫害教会啊，迫害，你看他开始迫害基督，迫害以色列，然后迫害这个教会。你看这个第17节啊，你看龙向妇人发怒，去和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啊。这些是特别这边讲的，他的这些儿女啊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你看这些呢是指谁呢？这些就是指作圣徒。圣徒怎么可能从这个以色列人来呢？可以的，可以从以色列来的。因为我们基督教啊，其实我们基督教啊是源于这个以色列的犹太教来的，12个使徒也是犹太人来的。那我们在属灵的这个方面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加拉太书3章29节，这边怎么说呢？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我们虽然不是真正的在肉体上不是以色列人，但在属灵方面我们是以色列人。这个神，这大红龙啊，他也要逼害你。如果你看这个第13章啊， 十三章第七节的话，你看那边说，又任凭他，这个是第几度啊，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你看他就要战胜这些圣徒，圣徒在他面前呢没有立足之地。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的胜利呢，不是在于这个地基督，不是在于大红龙，乃是神的选民，神的圣民，因着神的保守就能够得胜。所以我们最后我们要问，如何胜过大红龙？答案呢就在这个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告诉我们三点，你要胜过这大红龙吗？没有其他方法，没有其他方法除了这三点。第一，靠着耶稣的宝血，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相信主耶稣，相信主耶稣，不单单相信他，还要继续的靠着他的这宝血来胜过罪恶。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一切的罪，你跟我不能够再被罪所胜过了。撒旦就是要让我们活在罪中，不要来到宝血的面前。你来到宝血面前，罪就完完全全的消声匿迹。第二点，要和自己的所做的见证的道，换句话说，他们见证的道就是神的话语，要透过神的话语，有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刚才我已经说了，如果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洪流之下，每一个人呢都会被他冲走，你跟我们不能够站立的，你跟我不能够成为那个中流砥柱啊，不能够的，不能够在这个洪流当中站立得住。他一来，每个人都走了，被冲走了。但是只有这一本圣经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应该往哪里走，应该怎么样的过生活，应该怎么在黑暗的世界里面仍然持守着那个火炬。所以你跟我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被造就。第三点，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那就是说要有一个完全摆上的生命，不单单愿意摆上，愿意为主而牺牲。你知道吗？撒旦可以杀我们的身体，撒旦可以把我们放在监牢里面，撒旦可以充公我们的这个家，我们的家产，我们的钱，可以的。在那个时候他说没有那个名号啊，在你的恶，在你的手，你就没有做买卖的这个机会，你就会饿死了。但是你要哪一样？你要做买卖吗？还是你要神？你要做买卖，你拜那个像，你拜一拜，我就给你做了。你要吗？那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肯把自己摆上。啊，这个讲到说，虽然至死也不爱惜生命。那当然，我们的生命是很宝贵的，我们常常顾惜，常常保养。但是来到这样子的一个关键性的时候，你跟我都要做一个明确的这个觉知，能够实在是为神而活，为神而活。我们求神自己施恩怜悯，让我们看这个大红龙的意象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属灵的战争在进行，我们敌对的，我们征战的不单单是肉体，更是跟后面的那个属灵的这个力量征战。那个力量不是我们能够战胜的，乃是有基督为我们战胜。 基督给我们力量，只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就能够战胜，而且得胜亦有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是在一个危险的这个时期。主啊，你自己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叫我们不要沉睡，叫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向空气打拳，我们乃是以那个掌管这个幽暗世界的这些恶魔征战。主啊，我们不能够，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无能，但是你能够的。主，你是那位万王之王，你是那位万主之主，你会赐下特别的恩典力量，叫我们能够常常提高这个警惕的心，叫我们能够常常依靠你，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这个引导，让我们过一个圣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来过我们的日子。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